房子，哦，第一次挑战在高雄的老家录音，希望这个网络可以稳稳定定的，让我好好的把这个录下来。好哦，大家新年快乐！大家，过年都过得好吗？我觉得今年就是比较没有在脸书上面看到大量的年夜饭菜的 po 文。还是大家都改破 IG 限动之类的。哎呀，总而言之，我老实说，我觉得就是年夜饭菜的 po 文都超级无聊的。就是哇，有多豪华！哇，我阿嬷卤的猪脚！哇，今年又有龙虾！就是千篇一律。人都已经活了三四十岁了，就是这些东西还能撩动你的心弦吗？真是无聊死了！啊，不可以说死，这个是呸呸。无聊的戏，在一个匕首的匕，哎呀，呸呸呸！对不起，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对，我还没有结婚，都可以算是儿童。啊，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啦。大家在除夕夜有了这个新的重心，或是新的一些贺年的创意，不用再 po 什么年夜饭了。不过呢，之所以会这个心态，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年夜饭，从以前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得非常的朴素。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要一张我觉得非常经典的照片。就是有一次我们家的年夜饭就很多白饭，然后很多青菜，然后那个菜也是蛮就是。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大鱼大肉的感觉，看起来比很多人家的平常的晚餐还要更朴素，我只这么说。对，应该是没有人比我们家的年夜饭更朴素了。那一年啦，特别朴素，对吧？所以，对我来说，真的是 never 可以去炫耀自己家的年菜，所以我每次看到人家家里又碰年菜，我就是心生钻葡萄的感觉，我就会觉得无聊无聊。anyway 就是这样子。那就是我爷爷奶奶都过世之后呢，我们家的年菜，从去年开始都是去外面买，但是今年除了外面买之外，还有，跟我叔叔他们的，算是除夕夜的围炉的那一顿饭是去外面餐厅吃的。对，我觉得现在好像已经，我小时候都觉得跟我叔叔一家人吃饭很尴尬，因为我跟他们的小孩，就是我堂弟们，都真的都不熟，然后。但是不熟到没有在饭桌上，是几乎不会讲话的。哦，对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可以不熟成这样子。这么不熟多久了呢？我、哦、没有什么多久，我这辈子都跟他们不熟，很奇怪。对，我们家的，就是亲戚的关系。除了我跟我表姐之外，其他都蛮偏冷淡的，就不会大家聚在一起，打牌啊，或是玩一些游戏。我其实蛮羡慕有些人家里都可以很热闹玩一些游戏，然后我曾几何时也想要带动这种风气。可是都有点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所以我就算了，就也不勉强大家。对，我们就是喜欢这样清清冷冷的关系。对，我觉得虽然那个我们高雄老家是高雄人，对，但是像他们这种懒得跟别人打交道的程度，真的是蛮台北人的。对，所以可这也不是地域关系，这就是单纯的个性稍微比较 孤僻一点点吧。那我的过年其实就也是，就跟往年差不多咯。我们除夕的时候就坐上我哥的车，然后在半夜的时候开夜车，咻的回到高雄美浓。我们家是美浓人啊，我觉得每次坐那个我哥开的车啊，我都觉得好不舒服哦。我觉得坐这种长途的小轿车真的是很累。然后，但我哥是最累的呀、啊。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我也跟我哥一样累呢？因为我都是坐副驾驶座，然后其实我觉得后面的位置比较舒服，可是我爸都会叫我坐副驾驶座。就我个人就不太喜欢坐副驾驶座，而且我也不太喜欢系安全带，所以我才不喜欢坐副驾驶座。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好累好累，然后会到一个大概到哪里啊？比如说嘉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真的快要不行了，我真的快要不行了。然后那个头啊，头靠的那边又非常的难靠，所以你都会有一个头就是很落枕，很落枕。不管你是往左还是往右，你都要靠那个头，那叫什么？椅子那个头的那个部位的边边，因为它比较高嘛。然后就只能靠边边，所以头就非常的歪。说真的，为什么那个头靠都要设计的那么不舒服啊？它不就是为了靠头而存在的吗？那为什么靠头会那么不舒服啊？我每次坐客运啊，或者是坐一些有的没的，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本分在哪里？为什么可以那么不舒服呢？我刚刚瞬间又想到，现在是过年期间，所以我不要一直用非常严厉的方式来抱怨。对，所以就是稍微就是上扬了我的语调，希望这样子，神明会觉得我只是在，客观的陈述一件事实，不是在抱怨哦。然后回到我们除夕回到我们那个美浓的老家。就进行了大拜拜，现在会觉得那个拜拜就是人比以前少很多。我们家是一个三合院，然后在那个三合院前面有一座桥，不是小桥，还蛮偏，就是蛮宽的。我看一下啊，应该有。3、4公尺宽的桥，还蛮大桥。然后以前呢，我记得小时候那个桥跟三合院的里面全部都站满了人，当然还有很多那个车子会停在那里。所以反正以前就是记得是很大，我觉得是应该是有超过100人以上，但今年感觉起来应该是。40、50人左右吧，总之真的是人真的是一年比一年的少。然后，但我对这种，一些传统礼俗，都一边觉得，哇，人越来越少，有点失落，但一边又会觉得说，因为我觉得我们客家人是真的是蛮重男轻女的，而且不会觉得自己重男轻女，是觉得那一切的一切都非常理所当然。那比如说嫁出去的女儿，有一些有的没的习俗，就是要好好遵守。像连我妈，我都会说初一不可以回娘家，这就初二以后才可以回娘家，不然会让娘家倒霉这样。对，像这种东西，他们都会觉得是非常非常理所当然的。啊，回到这个拜拜部分，对，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结婚，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这个 除夕的大拜拜还会参与几年。对，但我以前会有一点感伤，说哇，以后就不能跟这些人一起拜拜了。对，但现在又，现在好像不太会。现在会觉得哦，就是人生会转变啊。说到这个，我发现我们蛮多朋友都对于婚后要去所谓的婆家过除夕，跟老公的家人一起围炉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不满。对，不太确定他们结婚的人有多少有执行想要各过各的这件事。我觉得，可能那个生小孩之前，结婚之后生小孩之前还可以执行嘛，但是生小孩以后，可能就真的要决定说今年要去谁家那边，要对啊，要不然小孩可能要看阿公阿嬷什么的，就会比较麻烦。不过让我意外的是，我那些朋友很多都是很貌似乖乖牌的女生，没想到骨子里竟然这么背德。对啊，然后大拜拜完之后要干嘛去啊？我想一下。哦，我记得我有工作了一小阵子。对，反正我的工作就是有一点小状况，所以我还蹲在那个我家旁边那个桥上面处理事情，因为我们家三合院里面基本上那个收讯非常的差，台湾之星都是一格或没有格，哦，真的很惨，所以我就只能蹲在那个桥上办公。不过也没关系啦，顺利解决了。然后晚餐呢，去吃了，也不太怎么样的客家菜。我跟你们说，就是美浓的餐厅几乎就是都是卖那几样东西。那我们中午吃过之后，晚上基本上就觉得啊，中午吃过，然后怎么好吃这些？对，哦，最基本就是水莲，炒水莲，然后姜丝大肠，然后客家小炒，然后什么风什么风，比如说猪脚风、冬瓜风、高丽菜风，不太知道那个风。它的状态就是卤的概念，对，但都会称为风，对，很好吃啦，嘿嘿，客家菜真的是蛮好吃的，我觉得我真的是很爱客家菜，而且我也很爱客家的各种酱菜类，什么酱萝卜啊、酱凤梨呀、豆腐乳啊。还有一种豆酱也很好吃哦，好吃好吃！我小时候有跟我奶奶说，因为我真的太爱吃那个豆酱了，我就问我奶奶说可不可以教我做这个，然后奶奶就说不用啦，你好好读书就好，用以后用买的就好了。不知道我奶奶现在在干嘛呢？对，我想象都是我奶奶在天上的时候，她在吃零食。我奶奶还其实还蛮喜欢吃零食的，她最喜欢的零食，我印象中好像是，叫做可口乃滋的饼干，一种有点厚厚的感觉，然后表面有一些糖粒，可口乃滋，现在还有吗？好像没有注意耶，可口乃滋。对啊，哦，奶奶喜欢吃布丁，我想象起来就是我奶奶都爱吃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奶奶她的那一辈子就是过得很操劳，所以我相信她在可能天上就会用一种懒洋洋的态度嘛，就是她就是已经辛苦一辈子，她现在就好好的休息，然后。我也曾经觉得说，我都没有达到过我奶奶的期望。因为我奶奶应该最希望就是我可以好好的结婚生小孩，当一个 贤妻良母，或是他希望我看到我有一个归宿吧。他真的是后来都完全不会问我跟工作相关的事，他就会觉得我要赶快结婚生好生小孩。对，所以在我奶奶过世的一两年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没有让他看到他想要我变成那个样子。对，我就觉得自己蛮不孝的。但是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相信他已经懒得理我了吧？对，然后在天上应该是过得很开心，没有烦恼。那没有烦恼，当然就是包括他不需要烦恼我们这些不孝子孙嘛。对啊，所以我觉得信念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现在我的姨婆还是会说，就是要赶快结婚生子，让爷爷奶奶放心什么的。但是我心里就会觉得，爷爷奶奶根本就已经不会烦这件事情了。这件事已经，这种俗事怎么可能还需要他们来担心呢？对，这未免也太小看天堂啊、极乐世界啊等等的。他就在上面爽爽吃布丁，然后搞不好还跟别人谈了恋爱，我也不知道。我被恭维，对呀、啊，就是这样子咯。所以，自从我这么想之后，我就觉得自己是从一种很无意义的勒索之中解放了。信念真的是最强大的力量啦！啊，说到这个，就是，算了算了，这个是有点太黑暗，到时候改天再说，不适合在大过年的时候。我想想看，然后我们吃完除夕夜饭就回到高雄，我们，因为在美浓老家有一个三合院的家，然后在高雄市区还有一个房子，所以我现在就是在那个房子里面录音的。那这个房子呢，我奶奶在的时候，这边真的是一尘不染。虽然家具都很旧了，可是都会被她维护得非常的光亮，地板也都是几乎都不会有灰尘，因为她会很勤劳的打扫。那现在呢，就一年可能只有，顶多两三次吧。啊，我们回来大概两三次，所以床啊、地板啊、桌子啊都很多灰尘。那地板跟桌子灰尘就算了，可是床真的是一个，如果它很多灰尘的话，我躺上去真的是不用活了。对，我的过敏就会整个会让我，到底要怎么样讲出比较吉利的话，会让我很不舒服，就对。所以我这次呢，特别特别带了吸尘器回来，我特别带了尘螨吸尘器回来。然后，10点左右的时候回到高雄市区的家，一打开门就觉得啊，我要过敏，我要过敏，救命！就把那个口罩戴起来，开始大吸特吸，把每一个房间的被子和床都大吸特吸了一遍，然后我爸妈跟我哥本来都觉得我这人就是过度敏感，根本就没有什么那边一个，然后还硬要把那个吸尘器带回来，真的太夸张。但是跟你说，这是肉眼可见的抛光效果，你知道吗？那个，因为我爸妈一直声称说，他们有用布把床盖起来，所以不会有灰尘。这是一吸就知道，这个都吸完之后，我看那个吸尘器整个也是非常疲惫，它到后来都有点就是过热，然后可能滤网也是卡太多东西，它有点不太想运转了。到那个时候呢， 整个吸尘器的那个集尘盒，真是厚到不行的一层灰尘，好赞哦！真的是，好兴奋，好兴奋。对呀、啊，就是觉得自己的努力就完全有成效。拜托我吸到12点呢、欸，我从不到10点吸到12点，你看我吸了多久？然后中间吸尘器还一度罢工，所以我才吸那么久。我就边吸边滑手机，然后，他又不动，然后我就看一下剧，等他冷却下来。真的好赞，真的好赞哦！我觉得我真的是在去年做的最棒的一件事情，开心开心，对呀、啊。然后这几天睡在了这个床上，就觉得好舒服哦。哎，不夸张，我以前在这边睡觉，就算我爷爷奶奶还在的时候，他们好像也不太会去管我们睡的床，所以以前我都要戴着口罩睡觉。但就算如此，我还是会非常非常不舒服。我只要碰到那个棉被，我就全身发痒。讲 到这里就觉得，我是不是因为皮肤过敏，或是整个人很过敏的关系，个性才会那么的挑剔吗？对，可是我也是有帮我哥和我爸妈的床吸得干干净净，然后隔天我就会很兴奋地问他们说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睡得特别舒服？然后他们竟然都跟我说完全没感觉，没差，一下就睡着了，跟以前一样。啊，真的是大过年的也不可以对他们动粗。哎，总之这样，我就这样子度过我的无无聊聊的除夕啦。然后大年初一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听了，谢依霖的广播《神仙补习班》，他那一集就在教大家新年的时候怎么接好运，然后其中有讲到11点15分的时候要往家里的西北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对，你的好运会在西北方哦。要去往西北方走，可以接到一整年的好运。对，我这个人就是，我很，就是这不太能听到这些东西，我一听到就会超级醒。所以我那天就是11点起床，对，因为平常11点15分我是还没有起床的，11点起床，然后特地梳洗到看时。那个手机也下载了指南针，对，稳稳的西北方，就是那条路了，咚咚咚咚咚咚开始走，然后走到经过土地公庙的话，就进去拜拜，对，到这个小庙拜拜，然后也有到一个大庙拜拜，然后又到一个大庙拜拜，然后我在走的时候就一边想象说，比如说我是马里奥好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的天，哼哼，有个走音，对，就看到新奇的东西哦，比如说啊，这个花开得好漂亮啊，那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金币，然后那到那个庙里，可能就是一个大金币，对，我是这么想象的，啊，这样走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无聊一点，然后也有走。经过了彩券行，就买了一张刮刮乐，然后没中，完全没中。虽然有一点点想说，不是说好运吗？但是，我想说，就是一整年的好运不需要拘泥在这种小事上，对，就继续开心的走下去。走完之后回家，回家啊，回家中。我爸妈就说要去那个公塔那边看我爷爷奶奶，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那个公塔就是市政府的那种塔位，它的使用权是你放在那里可以放无限久， 然后好像是3万到5万块吧。对，跟你的身份有关，跟你是不是 高雄市民有关。但是你迁出之后，他就可以把这个塔位再卖给别人了耶。对，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家的习俗是，他们放在塔位，好像2、3年，3年就要把它再迁到我们美浓老家的那个一个家族的牌位吗？我不是很清楚。对，总而言之，我们比如说交了10万块、8万块，我爷爷奶奶的那个使用的时间其实只有3年，那3年之后，市政府又可以把这个位置再卖给别人。可是，那我就想说，那可是我们当时不是已经把它买下来吗？所以，这个转卖的权利不是在我们身上吗？但并不是就觉得是哦，但是这种限定使用权也是蛮好赚的。对，如果是客户都像我们家这种，那只能用个3年 但有一直放在里面的啦，我有看到蛮多，可能都是一直放在里面的，这也是蛮方便的啊。啊，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我干爹是宗教研究所的，然后他是专长的是道教方面，所以他之前有跟我们分享过说，人有3魂7魄嘛，然后好像是一个魂。你的3魂的其中一个魂会在那个神主牌上，然后一个魂好像是就是死掉消失了吗？还是应该是就是消失了。然后第三个魂会去走你那些审判，我喝孟婆汤啊，然后去看你这生做了多少功过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再去投胎，然后你那个魂，如果投胎之后又会长出一个新的一组3魂7魄，对，就是一直这样下去。听我干爹说的啊，不要就是问我一些更深入的问题，因为我上次跟我哥讲，他问我一大堆，就是可是不合理啊，那怎样，我说就是这些东西反正就。对，你自己爱信什么就信什么。对啊，我有时候想到，就是每次在烧那些纸钱，就会觉得，难道死后的世界还是一个资本地狱吗？想到就觉得很不安。就我们已经为了钱烦恼了一辈子，可是还要再烦恼死后钱不够用。对，那就扣合到我刚刚说的，那你也太小看西方极乐世界了吧？那个世界还需要钱吗？那我在跟我哥讨论的时候，就说还是说就是一些地狱使者会需要钱来打通关。那你烧那么多是怎样？是预设这些长辈是会下地狱吗？就开始。些，也不确定有没有什么意义的思辨，但没有关系，我还是，觉得信念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相信我爱的那些长辈们，他们肯定都是一些大好人，所以他们都去一些很快乐的地方了。那现在既然我爸妈还会 follow 这个传统的话，就。他们爱干嘛就干嘛，然后他们希望我们干嘛，我们也干嘛。可是轮到我自己决定的时候，我会找我自己的信念去行动。哎呦喂呀，看一下现在几分了？哇，竟然那么快就29分了， 好像也没有讲什么吉祥话哎，对呀，这样就是这样过去了。我明天初三要去我男朋友家，然后我非常意外是台南竟然有草莓园哎，所以我明天要去采草莓，有一点紧张，听说几乎都被采完了。然后今年的草莓非常的贵。基本上一斤都要超过400块，真的很贵。所以可能就采个好玩吧。如果有的采的话，还是很意外，台南这么热，还有草莓园，而且在新市或是善化那边有好几间。这这几天，来推荐一下这几天有看的那个一些影视作品啊。我本来下载了8集的第一季《黑暗荣耀》，打算打发我整个春节无聊的时间。结果我在除夕夜，就是除夕夜那一天，对，这么说来，我竟然是抱着这么黑暗的剧度过我的那叫什么守岁的时光。对，就是宋慧乔演的《黑暗荣耀》。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高中被校园霸凌的女生，她透过缜密的计划，在18年后展开她的复仇。对呀，对。然后关于那个校园霸凌这件事情，我也是那边看的时候，就问我哥说：“就是这真的会有这种。”有钱，然后小混混那边欺负人吗？因为在我的世界里，就是有钱人都还蛮有教养的，他可能会在心里有点偷偷的瞧不起你，但是表面上他都会很有礼貌。我觉得有钱人，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什么的也是，形象那些应该也会很在意吧。既然已经不需要烦恼钱了的话，太确定。然后我哥说真的会有，就是他高中的时候，那高中不算是读很好高中，但就因为这样子有认识一些再更不好的高中，讲不好这样好吗？就分数不需要那么高的高中，然后就有认识一些。小混混，然后有些真的是家里很有钱的，对，有可能是，可能家里就是一些小流氓之类的，对，就对小流氓不一定是家境不好的，有可能是，就他父母没有管他，然后只给他钱，然后这些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有可能会变坏，然后这样欺负别人。因为我就一个很疑惑，就是抽烟喝酒到底是苦在哪里？然后他就说，他高中的时候也真的会这样觉得，然后还也会觉得有机车的人很帅什么的，然后我真的是满头问号，就因为我会觉得聚在一起抽烟喝酒的人很逊。那我们国中的时候有一层楼是。没有在使用的教室，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些小混混都会聚在那边抽烟，然后打混什么的。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哇，天啊，他们看起来真的是一个挫样。哎 真是好险，我那时候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不然我真的很有可能被欺负哎。对，但是我那是打从心里觉得，天啊，他们怎么看起来那么糟？完完全全不会觉得那个样子很酷，然后，我哥就问我说：“那我高中的时候觉得什么很酷？”然后我仔细想想，我的答案竟然就是功课很好的人。对啊，真的，因为高中的课业非常困难嘛，那些东西都会的人，真的是。很令人崇拜，对， 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就是个学渣，对吧？所以，也是在我同学们的帮助之下，我才考上还不错的大学。真的是想起来都觉得非常的感谢。我之前还竟然有同学问过我，有朋友啦，其他朋友问过我说：“那你功课这么烂，你在你学校不会被欺负吗？就是你们这种升学主义的学校。”然后我对于他这个问题，大大的震惊，竟然会有人有这个疑问。对，因为我真的是生在一个真的是温室的小花诶。对，他说啊，怎么会？大家都超好的啊，那些功课很好的人都非常的乐善好施，就是他们完全不吝啬去教导其他人，然后功课好的人也会聚在一起讨论，就是整个气氛是非常的正面，然后老师也会这是极度正向的鼓励你。我觉得我高中真的是好理想哦，很理想的一个教育环境，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友善，然后上进，所以也在那种情况下，竟然我养成了我觉得功课很好是很帅的一个价值观，然后也因此考上了好学校，就是我人生就是这样子。正常的走着，对，仔细想想，真的是，环境很重要。然后还有，我跟我哥讨论的这个时候，我也深深的感觉到说，不管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就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啊，等等的，都是看到的东西都非常的狭隘，就因为我竟然会有疑问说，真的会有有钱人家坏小孩吗？的这种疑问，对我哥来说也是非常的莫名，就明明就有啊，一大堆好不好？这种，对，也 一边要感谢自己，真的没有，被什么事情污染过，然后还可以，当一个就是正常、善良、然后温暖的人。不需要像宋慧乔那个角色里，就是带着仇恨，他所有的进步都是由仇恨作为动力的。真的是很心疼他。对，但像我这种，就是真的都是，像宋慧乔说的，他那时候就跟男主角说：“你一定拥有像巧克力般童年甜美的童年吧？对，我就是属于那种有巧克力一般甜美童年的人。对呀，就是因为我的这些经历，然后让我以为就是这世界上没有那么黑暗的事情，但其实比比皆是。真的是，要戒之甚之，不要觉得自己的同温层就是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咯，很好看，推荐给大家。然后再来是刚刚才看的《最后真相》，Netflix 的本日电影排行榜第二名，张孝全演的《最后真相》，罪是犯罪的罪，也蛮好看的。然后，看完心情。不要剧透。对，就是也是会，就是让你就是有一些思考。对呀，不过，我之前有跟人气丽莎聊过，就是我有觉得自己，经营公司或是出社会久了，真的会有越来越狡猾吧。一点点，就是在，一个一些，有些道德弹性，就是，我跟客户讲话的时候，是我知道要谈判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有所保留，或是在某一个范围里面去， 就是不会那么绝对的诚实，
对。
然后有时候会怀疑自己这样子是不是不好，可是又因为这些小聪明，让我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就是获得我想要的成果。那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会拿出来想一想，说，我这样算是黑话了吗？但应该也是不至于吧，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然后结果也是大家都开心的。那我有错吗？这样子，最后真相有时候就是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些层面会跟这种感觉有点像，也是推荐给大家。你们有觉得自己，出社会之后有哪一些习惯，或是或是变成自己，可能以前讨厌的样子吗？那个时候，哪个时候？上礼拜我跟那个高中同学吃饭，然后他突然就有提出这个问题。对，他就说他已经想不起来以前，他已经想不起来，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变成熟了，可是，他想不起来不成熟他的那种感觉是什么。然后他就问我会不会，我就想一想，我就觉得，就是今年，尤其是今年，有觉得自己变成熟很多，然后个性什么都比较圆融，比较温柔，可是讲话就真的比较不好笑。我觉得我以前个性比较黑暗，不喜欢挖苦人的时候，讲话就会很好笑，然后那些笑点可能都是如果是脱口秀演员讲出来会觉得哇好好笑的东西，就比较黑色一点。对，可是现在，常常在觉得哇，幸福啊，正能量，然后身边的人好爱我啊，充满感激啊，这样子的我呢，其实已经说不出来了。对，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点，想念吗？一点点吧。对，就是讲话比较犀利，或是 反应很快，可以跟人家字字珠玑的在那边，就是辩论一些事情的那个聪明伶俐的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但可能累积成另外一个样子。对，这样想想好像，常常都会想说，哦，我们要变得更好，我们要变得更好，可是。我们真的有在变更好吗？我也会有点怀疑，就是它其实不是更好，它只是就是状态变得不一样，然后 每个年纪都会有不一样的烦恼啊、成就感啊，或是优点、缺点等等的啊，就是这样子啦。好哦，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也是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呢，新年是过得好，然后如果有打牌的话就赚钱，然后有刮刮乐的话就刮中大奖，若是刮中那个就是刚刚好是那个刮刮乐的额度的奖也很好。今天我爸，我爸，诶，不是我爸，我哥。就买了4张刮刮乐给我们挑，我们一人1张。然后结果我跟我哥跟我妈都没有中，就只有我爸中了200块。因为那个刮刮乐的面额就是200块。就突然有种，不是说借了一年的好运吗？好啦，就不要拘泥这种小事了。希望大家今年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新年行大运，拜拜。